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回到你们中间。前面这层玻璃好像总比帕子好一点。很高兴能够回到你们中间，和你们已经非常非常熟悉哈。从这个，其实我从这个七八年开始在纽约浸信会就领会哈，1978哈。所以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哈。那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哎，你们看得到吧？啊，看了你的王啊。那这节经文的全长呢是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都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为着寻找拯救我们这一些被罪恶、死亡、魔鬼所捆绑掳掠的人呢，在他的面前得以自由，罪得赦免，成为神家的人。不但如此，他复活升天，他成为荣耀的王啊，把他得胜的权柄、恩典、能力呢赐给我们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今天我用诗篇118篇的后半部来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啊，在这样的特殊的一个时间呢，一般很多的世人都知道下个星期天是什么日子，复活节哈。那在我来的路上，一个小朋友还告诉我说他们下个礼拜有所谓的 Easter break 礼拜五到礼拜一放假，因为礼拜五是所谓的受难日，主日是所谓的复活主日。不论我们譬如说很多人不过圣诞节，因为不知道确定的是哪一天，但是呢逾越节的时间呢基本上不会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从今天开始的日子呢到下个主日呢基本上是不会错的。那今天是什么主日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是不太注意这个地上的节期的小学的是不是认为，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今天是耶稣进城的所谓的棕榈主日啊，许多的人呢前行后随的人呢在那里高唱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把许多的树枝铺在地上，包括棕榈树。所以今天一般来说的话，今天就是棕榈主日啊，耶稣今天骑驴进城。那么在出埃及记特别讲到神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要他们把那个月本来的七月改成正月，所以正月的十号，第十号，第十日，就是一月十号，他们要预备一只羊羔，到了十四号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大家宰这只羊羔，然后拿了牛膝草把它打在门楣门框上，而且呢与苦菜和无酵饼呢一起吃。那么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啊，所以在耶稣基督就在逾越节之前进到耶路撒冷就是他们所谓的正月十号。那么今天正好我们也是四月十号这是凑巧的，十号是凑巧的哈，但是主耶稣是他们以色列的正月的十号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发生一个礼拜的事情那今天诗篇118篇呢正好来述说从耶稣进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卖在这首诗歌的里面呢它是所谓的弥赛亚诗歌里面的一首。我发现我声音很大，你们会不会很刺耳？不会哈太大声如雷贯耳也不好哈太小声大家就沉睡哈，太大声的话就不太好哈，我的声音是特别大的哈。好，是不是这样上面清楚吧OK 好，我看看我这边是怎么做 OK。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是今天的主要的经文，请。 这是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哈。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经文也有讲哈，这个是讲到主耶稣骑驴进城的日子，也是大家所知道的所谓的棕榈主日。我刚才稍微介绍了一下，给大家看一张图哈，了解一下以色列的律历哈。那么最上面那个呢是我们的阳历啊，三月到四月中间就是他们过去的民间的犹太人的律历的七月。但是呢在出埃及记，神告诉摩西亚伦说要把这个月改成正月，出埃及。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哈，所以逾越节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啊。那么每本月初十恰巧是今天的四月十号，要开始预备羊羔啊。那么预备一只羊羔，无论是公山羊或绵山羊都可以啊，细节我就不讲了。那么到了新约里面来解释说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可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讲到基督徒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啊，这是逾越节所代表的啊。那么许多教会今天呢开始呢每一天都有聚会，按照四福音所综合的呢来每一天来默想圣经里面的经文呢啊，特别在主的面前重在悔改，重在感恩啊，一直到主耶稣复活的主日呢啊，一起来敬拜主。所以许多教会星期五都会有这个感恩聚会。那么在我们教会呢星期五有的时候星期四呢就开始呢晚上会让这些禁食祷告的人呢进来祷告。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禁食了，但是那天就是让大家很早就可以开始在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啊，因为是比较不会受到搅扰，大家来亲近主。那么在主日早晨，我还记得在40多年前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一个郊外的花园里面，我们大概6点半就到了那里，然后预备很好的东西，然后把折叠椅拿到室外来，然后弟兄姐妹们7点钟我们开始守这个晨曦崇拜面对太阳。所以我们聚会聚了一半的时候会看到太阳慢慢起来好几年过来，现在非常的想念，现在很懒能够8点钟聚会就算很早的教会了不要说是7点钟所以现在的我记得在中国聚会是早晨5点钟美国是早晨10点钟9点钟算好的了那么巴黎和这个巴黎呢是下午3点钟因为他们晚上做事都做得很晚所以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我还是怀念呢中国的早晨5点钟我跟他们一起5点钟起来跪在泥土地上一起祷告的日子其实是非常甘甜的最重要的呢教会也是借着这个时间让弟兄姐妹们呢不要忘记主为我们舍命的大爱。很多的基督徒把神的恩典看得很平常我们不晓得若不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就是被咒诅，我们就是要灭亡，我们就是要被罪恶捆绑，我们就不得自由我们的罪也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我们更不能在神的面前活出来那一个胜过罪恶，那一个圣洁的，或者是那一个得胜的生活，是不可能的，都是因为耶稣所成就的。所以不论我们个人的光景如何，我们的主是自大自荣自高自尊的那一位胜过罪恶撒旦权势死亡的这是我们所信的主。那么这是主耶稣进城的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那1月就是正月十日，他们预备羊羔，也就是这一天主耶稣骑驴进城然后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天呢，就像一只羊羔，为什么要预备呢？因为他们要献上一只无斑点无瑕疵的，所以要吹毛求疵的，要找这个羊身上没有任何残缺或者是斑点所以才能够把一个洁净的羊羔呢在逾越节的时候献祭。 所以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就受到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西律党的人，各色各样的人来在他身上要逼迫他，要试探他，但是在他身上都找不出罪来。所以耶稣基督到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连罗马的巡抚啊、这个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在好像当作世人，在犹太人，在这个代表罗马帝国，也代表当初的希腊文化，在这里一起说，这是你们的王，我查不出他有罪来，在他面前洗手。所以主耶稣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才有资格为着我们在神的面前献祭啊。诗篇118篇没有明言讲，但是却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着急。这是义门啊，这个义人可以进来。讲到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羊的门，他今天让我们能够出入得草吃，而且得的更丰盛，他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啊。所以这是诗篇118篇慢慢会告诉我们的。所以诗篇118篇也是代表逾越节的一首诗篇。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在最后的晚餐马可楼上，当他们吃完主耶稣讲完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的三章最重要的经文啊，然后有大祭司的祷告，他们就开始过基伦西到科西玛丽园，他们一路所唱的诗歌也就是诗篇118篇啊。所以这个诗篇118篇是所谓的弥赛亚诗篇里面的一首啊。很多的诗篇，像是弥赛亚的诗篇第八篇、第二篇、十六篇，十六篇是非常宝贝的经文，在圣灵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彼得第一篇讲道和神差派保罗从安提阿教会出去宣教的国度宣教的第一篇讲道都用到诗篇十六篇啊。你并不叫我的灵魂朽坏，也不叫我的什么什么剑朽坏哈，这个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啊。所以诗篇里面有许多的弥赛亚啊，诗篇118篇也是在讲基督啊。那118篇是圣经里面很有趣的一篇诗篇哈，它的前面117篇呢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只有两节圣经。它的后面119篇是什么？最长的一篇，有多少节知不知道？我在这边好像都讲过啊，176篇。因为这个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它每一个字母有8，用一个字母写的8首诗歌，8节，所以8乘上22等于176。所以他这个诗篇119篇都在讲到神话语的宝贝啊，所以是真有意思。所以118篇就在这两篇的中间，而且就在整本圣经的最中间啊。那么其实是一本呢，他们这些呢虽然有一点点不一样，有的是第八节，有的是第九节，但是呢基本来说就是这个地方讲到依靠耶和华的人甚是依赖人，圣经中最中间的一节，而耶和华又是最中间啊。如果你这样去记这个诗篇118篇的话，就知道这118篇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篇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拯救啊，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个是118篇的第14节开始哈。那么我因为它有29节的圣经太长了，所以我只收了中间的两段圣经然后大家读哈。那这一章请我们弟兄们来读好不好？请。在义人的帐篷里， 那么这是118篇的第14节到第18节哈。那么这里在第14节的时候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那么下面有三个地方讲到耶和华的右手，耶和华的右手，耶和华的右手，那右手讲到神的能力。这首诗篇的背景呢，是神的百姓啊，被仇敌所攻击所搅扰啊，在这样的时候呢，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神的时候所以有了诗歌。就好像我们今天处在最后的世代啊，后面旁边都是许多的罪恶的捆绑和一些的搅扰啊，和一些的攻击，甚至一些的逼迫，但是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所以在这里呢，虽然这首诗歌呢啊，不一定是大卫写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呢，这是一个君王所写的，很可能也是大卫，因为他的经历呢比较类似，但是没有明文注明这是大卫写的啊。他来投靠神，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如果我们圣经更熟悉的话，他是出于所谓的出埃及记，当摩西带领神的百姓过红海的时候所写的话，一模一样的一节圣经。所以在这个作诗的人呢，就特别把以色列人摩西带他们过红海，神显出他奇妙的拯救呢，来讲到神是这样子来拯救我们的，来这里来形容耶稣基督啊，带领我们啊，来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就好像神借着摩西打发摩西把他的百姓从法老的辖制的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这是代表基督徒，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因信信靠神接受基督，我们就好像受洗从水里面，就好像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时候，神把法老的全军都灭在红海的里面。所以以色列人从红海过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新造的族类，就预表我们在基督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神家的人，成为新造的人啊！所以这样的诗歌呢，代表弥赛亚诗歌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那15节到18节呢，这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诗歌哈。那么他在这里，因为他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被教皇和这个许多的主教们逼迫啊，那么要杀害他啊，后来他也逃难啊，逃到一个山上去。那9个月的时间呢啊，把圣经翻成德文啊，从这个希腊文翻成德文啊，借着当时刚刚出来的印刷术呢，所以圣经就从天主教神父所掌控当中呢，能够流传到百姓当中啊，所以他的宗教改革呢，他被逼迫得很厉害。所以这是他的自传，都是因为神右手拯救我，所以许多机会他会被杀的时候都蒙神的拯救啊。那么当他临终的时候，他要旁边的人给他念这个绿色的这个17节，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啊。这是他临终的时候要他旁边的弟兄姐妹们替他读的这些经文啊，所以一个经历主的人呢，神借着这些经文向他说话啊。所以啊，这些我就是解释的哈，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就不看了哈，就讲到这个14节是过红海的诗歌，然后呢15节到18节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经文啊，我就先讲了，但是这个是资料附在下面啊。那么25节这边呢不好意思啊，蒋弟兄可不可以把我的水给我，不好意思，这个你们听不出来哈，喉咙有一点谢谢谢谢。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撒迦利亚书9章9节啊，很类似的哈。耶和华求你拯救，这个求你拯救就是何塞纳啊。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啊，不是马太福音21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都讲到耶稣进城的时候，百姓呼喊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从这个地方和刚才的第九章的第九节撒迦利亚书出来的。所以这边是所有旧约都在预言基督要来到啊，那个讲到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横东，奉耶和华而名而来的就是弥赛亚基督的意思，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要来到我们中间啊，他要成为我们的救恩啊，他要成为我们的拯救，他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所以118篇的25节哈，这个26节就是耶稣进城的经文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我下面呢分几点跟大家借着诗篇118篇的第14节到29节开始呢从五个层面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第一个层面讲到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指的代表旧约旧约在预表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的经文呢特别指着在逾越节的这段时间的经文第一个讲到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第二个到了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神在旧约的时候说我要差派我的使者走在你的面前为你预备道路，所以施洗的约翰来了，对，施洗的约翰看到耶稣就说看他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第二点，讲到耶稣基督按照所预言的，按照神的旨意，时候到了，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第三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了，所以使徒们在这里见证基督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我们第三个，对不起第三个讲到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其实也是就是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我怎么刚才都记得第四点是什么反正第五点就是我们要献上活祭要见证主等一下就出来了脑子现在一下不行了第一点旧约在这里讲到看哪我的仆人，以赛亚是旧约的罗马书，也是弥赛亚特别讲到基督，从第四十章开始呢特别讲到神的国度那么在四十章开始呢有五章的圣经呢讲到所谓的说神的仆人四篇最少四篇甚至五篇讲到神的仆人，有人说六篇但最有名的是四篇，四十二篇是其中的第一篇，就讲到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便将公理传给外邦特别讲到他的仆人来到地上那么到了49章、50章、53章都在讲到基督特别讲到他没有加薪美容被我们所藐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将我们的重罪孽放在他身上，他就被击打苦待了他同世人谁知道他是为我们的罪受伤然后但是呢耶和华说喜悦，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然后后面讲到耶和华说喜悦的是必在他手中得以亨通，讲到神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所以整个以赛亚书描写基督来到地上并不是一个尊贵的王子的身份，而是一个受苦仆人的身份，所以到今天以色列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弥赛亚，因为他们看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行走在加利利，是一个拿撒勒人，而且到最后被钉死，根本就不是一个他们所期盼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一个弥赛亚，所以他们也拒绝耶稣基督。但是保罗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等他被圣灵光照看到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他在亚拉伯的旷野三年，他把整个旧约因在新约的启示光中就明白，他就引据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最能讲圣经也是这样，所以他们能够在旧约的里面发现，忽然发现 旧约讲的原来就是基督必须先受苦，必须先受害，必须被匠人所弃，然后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啊！神所做的在人看为是愚昧的十字架，但是在我们认识他的人却知道这是神的智慧啊！所以这就是整个新约的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啊。他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要受害，这样应验了。到了使徒行传第三章啊，约翰彼得在门口讲到的时候，证明他是一定要先受害的，基督要受害的。以色列人不接受这句话，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要在本处长起来，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特别讲到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乃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他要建立他的教会。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这是旧约里面预言耶稣基督到新约的时候成就的。所以大卫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他的灵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毁坏。所以我们把旧约新约连在一起，从诗篇118篇，我们看见基督就是那荣耀的王啊。其实纪念棕榈节不是只有今天，而是每一天，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哈。这个主耶稣其实主耶稣的所谓的棕榈节呢，并不是我们狭义方面棕榈节是从今天开始，但是我们看得更长一点的话呢，其实神的旨意到的时候就要差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按照比较狭义来说呢，再怎么说也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要到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是最后一层了。那么我们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因为从这个时候主耶稣启示他们，告诉他们我要上十字架，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是面对十字架而去的时候，就问门徒说，你们是我是谁？那么彼得门道天父的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代表整个旧约，你是神的儿子代表整个新约，所以神启示出来的啊，这是神给这个好像杀儿女们的启示哈。所以主耶稣从这个时候开始说，我要上十字架啊，要被祭司长老文士所害，然后要被杀，第三天复活。然后下面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走这条十字架，经过十字架到荣耀的路，所以在这个地方才呼召门徒。若有人要更深一步我的呼召，当然三年前就呼召了。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就这个时候讲的。然后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这个在进一步的呼召，就说我们心中有任何的偶像，任何的贪婪，在主之外不肯归向主的任何的东西，主说全世界都给你，没有我你得到什么？你能拿什么换这个永远？所以这基督徒的拣选，这个不是传福音的话，我以前多半是用这个传福音，人若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生命有什么意思，也可以传，但是这个话更是对门徒的挑战，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在主之外想要去赚的去得的，而把跟随主放下来。主说全世界都给你了，但是你没有我，你得到什么？再下来一句话就说，有一天你们在荣耀中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怎么样的来审判，来奖赏或者来审判个人。所以有一天要在荣耀里面，每个人都要见主，在主面前交账。所以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不是一个简单的呼召，而且是怎么样，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所以十六章讲到这个主耶稣建造他的教会，在启示的里面，十七章就讲到变化三章，摩西以利亚在山上显现，谈论什么呢？谈论耶稣去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什么事呢？被羞辱，被鞭打，然后钉十字架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一个是在逾越节之前，但是主耶稣就是面向耶路撒冷去，然后经过耶利哥医治了这个使这个税吏长撒该悔改啊，这些神迹等等，然后进到耶路撒冷，住在伯大尼，然后在伯大尼的时候啊，医治了拿撒路，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到了十二章讲到啊，耶稣在马大、玛利亚、拿撒路家里坐席，马大伺候啊，拿撒路坐在那里啊，两个都没讲话。马大原来是一个抱怨来的血啊，就离下我一个人嘛啊，吵得不得了哈、啊。然后这个时候学好功课了，他是尽他的恩赐在这里招待耶稣跟他的门徒，但是已经心平气和的不讲话了，他已经成长。拿撒路本来是个死人啊，现在活着坐在那个地方都不讲话，但是都在见证耶稣在他们身上所做成的事情啊。玛利亚还是一样，也没讲话，只是拿着一瓶至贵的香膏，然后浇在耶稣的脚上，然后拿他头发去擦干。有的经文是说留在浇在耶稣的头上啊，但是香膏很多，一瓶从头一直流到脚哈、啊，那么可能也流到头上，他有头发擦主的脚，觉得他不配。门徒们心中抱怨啊，圣经里面讲的是有人是愤怒的感觉哈、啊。那么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预备的，为我安葬预备的。神知道谁是爱耶稣的，神知道谁配来给耶稣在安葬之前、受死之前宣告他，选了一个小小的玛利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任何人爱主，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阿门。啊，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如何，神都知道。而每一个人在坐席的时候，这个家里面，伯大尼之家。当耶稣来到的时候，经过的时候，这个家中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改变。这是我们的家中应该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心中没有抱怨，我们的身上所有在神面前所有的一切的残缺疾病都得到医治，然后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啊，预备好。耶稣在耶路撒冷没有安息的地方，降生的时候在马槽的里面，但是耶稣在伯大尼之家有了安息的地方，因为他在这里预备要把自己献祭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以天父指示耶稣是谁哈、啊、是基督，是整个旧约所指的，然后他是神的儿子，整个新约里面所记载的啊，然后耶稣对神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但是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道成肉身啊，带来恩典和真理啊，这是耶稣基督在神面前，我来了，我也要遵守你，遵循你的旨意，对自己是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旨意。对我们背负我们的罪孽，完成救赎，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常常说，基督徒信主的时候是知道自己需要主的拯救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保罗在提摩太更告诉我们。他不但是世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但是很多的信徒却活在软弱的里面，不来到主的面前，认为怎么样子，认为不配，认为怎么样子不够。我们蒙恩之前如何的不配，我们蒙恩之后也仍然的是靠着主的恩典，主是我们，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啊。那么耶稣在马大、玛利亚家里坐席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他们在这里安静，一切都在无声的见证耶稣基督，因为他借着死，就是他面向耶路撒冷，把不能朽坏的生命要彰显出来啊！所以耶稣去钉十字架，是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是要彰显神国，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不是单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而已。而是我们也要带着信心说，他今天是一个被人所羞辱的神的仆人，但是他却是荣耀的王，他要得国再来啊，他还要再来。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话啊。众人在地上铺着棕树枝迎接他，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他本来就是王，他本来就是与神一同创造啊，他生下来就做以色列的王。他死的时候 所背后所立的罪状，就是用罗马文、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所写的，这是以色列的王啊。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讲到他的和平，讲到他的谦卑啊，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那么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呐、啊，这是你们的王，他本来就是王。”啊，耶稣对比拉多说：“我是为真理作王，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这是约翰对他的门徒们说的。啊，说完之后，他门徒里面两个人就跟着耶稣走了。啊，那么约翰，世袭约翰认识主人，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的心态啊。那么神的羔羊，我们的救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好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以弗所书可以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一些罪如朱红的人呢，却必白如羊毛一样啊。这也讲到耶稣基督无瑕疵的神的羔羊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在神的救恩的眼光来看的，是在地位上来说的啊。但是我们成圣的生活还是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此后我观看天上许多人，没有能数过来啊，站在羔羊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特别讲到我们被洁净的人，否则没有人能够成为在天上的人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今天在许多的地方，还有许多基督徒被逼迫，还有许多基督徒不能啊自由的聚会，甚至于现在开始，很多的地方网上都不能够啊有这个教会的东西，或者等等都会受影响啊，都会被追踪，都会被啊这个记录哈、啊。但是得胜在于靠着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持守神的救恩，在神的面前啊，顺从神不顺从人啊。但你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不但为我们完成救赎，他本身就是我们的救赎。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背起来。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神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不是我们寻找神，是神寻找我们；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给神什么，是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阿们。所以这节圣经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希望你们回去背起来哈。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不是自己努力去圣洁，而是他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我们能够圣洁，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他。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所有的情欲，就能够得胜。所以看哪、啊、神的羔羊，万王之王，圣经里面太多了啊。圣洁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得胜的羔羊，宝座上的羔羊，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万口承认，万膝承认的神。我本来列了一张大概有20个羔羊的名字，我又列了一张大概有10几个看那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不同的版本里面，后来太长，我今天预备的本来45个 slices cut 掉，剩下33个，里面有13张是这个经文啊，还有几张是图片，所以真正的讲的所以内容就比较少，要不然的话根本讲不完啊。但是原来45章我昨天一整天都在 cut， 我讲到预备讲到了最后一天都是在缩减缩减缩减，要不然的话东西就太多了。第三，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好、哦、OK， 刚才忘掉的是第三个啊，这是讲到主耶稣啊。这个不单单第二点讲到说耶稣来到地上道成之中，看哪神的羔羊，然后耶稣进城，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地方代表的经文是代表耶稣在克西马利园、 这个是他之前哈，但是克西玛丽园是马太福音记载的。父啊，若是可能，那个地方讲耶稣那个时候什么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后面就说你们可不可以同我进啊、这个警醒片刻？所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前面去祷告，然后祷告起来啊，汗流血顶而下啊，然后门徒都睡着了。耶稣向神祷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不但是十字架的苦啊，也是整个撒旦全军怎么样的黑暗，因为黑暗掌权，在那个时候神也会离开他，所以所有的咒诅审判啊，神颜面不顾的时候，那样子的东西啊，是远远大过肉体的死亡十字架的苦难而已。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是我是为这个时刻来的。然后不要从我的旨意，意思只要从你的旨意。这是马太福音记载，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旨意。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的祷告，这个地方是在耶稣还没有去克西玛丽园之前，当这个希腊人啊来找腓力要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知道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就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并没有说要钉十字架的苦难来了，不是讲这个，是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他要经过死亡进到荣耀，回到神的面前去，但是他需要承担世人的罪恶，承担所有的痛苦，承担整个撒旦权势的攻击，黑暗的权势和所有的羞辱等等加在一起。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向主人祷告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然后主耶稣把这个眼睛从苦难的里面再转过去说：神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神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各宝贝，阿们。巴不得我们在地上也能够有这样子的结果啊！如果按照大卫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的36节，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这是我本来的座右铭。不，本来希望我死的时候写在那个墓志铭上面啊。后来只有四个字，都是恩典。年纪越老越知道自己怎么样子啊，离开主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都是恩典，每一天都是恩典。阿们。你们年轻人叫阿们，这个其实你不太懂。你年纪真的大的时候，信主久了你就知道都是恩典啊，真的是恩典啊。所以若是不然，我们能够说父啊，愿你荣耀人民，然后主神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我相信地上没有一个人这么荣耀啊，这样子让神的荣耀。我们知道神从天上发声没有几次，对不对？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发声啊，然后在变化山上发声，这个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的时候发声，因为主耶稣前面也说什么：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都是讲的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所讲的话。所以告诉我们说，下面接着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指着跟随耶稣基督成为一粒落在地里的死了的麦子，然后要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由死复活得生的一条道路，也是教会今天的一条路。阿们。所以在约翰福音12章，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基督要得荣耀，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所做的在神面前的奉献，在神面前的心智。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的苦难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主耶稣讲我的时候就是神要成就他旨意的时候，也就是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感谢主啊！所以新立人来找耶稣的时候，我刚才有些我都解释过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一个一个来看他哈。所以耶稣指出我们要与他同行，他所走的十字架道路成为我们可走的路，因为他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不单单经过红海由死入生啊，然后我们也借着他经过幔子 经过幔子来到至圣所朝见神，可以得恩惠，蒙怜悯，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也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照着他的脚中行，为他受苦，然后传扬他的救恩，都包括在里面。只要照你的旨意，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那是黑暗的权势的压力啊！我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啊！门徒们都跑了啊，这个地方我们去过了哈。啊，那个丢一块石头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万国礼拜堂。然后从那个地方，哦不，那个地方是耶稣的祷告。然后丢一块石头的地方，他们取名字叫做鸡叫礼拜堂，就是彼得、雅各、约翰睡觉的地方。然后隔了马路那边就是史蒂凡被打死的地方啊，就在一个山脚的地方啊。所以你们去过耶路撒冷，去过看过的话啊，我觉得基督徒别的地方旅游可以不去了，这个圣地旅游是该去的哈。很多很好的人可以向导哈，去到那个地方感觉不一样。你觉得主耶稣走的路，你居然在其中；主耶稣时代的这些事情，你居然身在其中。你那个感觉好像跨越空间一样的感受，尤其第一次的时候特别哈，不对。好，第四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没有别的名赐下可以靠着得救。在加拿大100多年前有个很有名的牧师哈，这个叫做 Oswald Smith， 他讲到教会为什么不传福音，教会为什么软弱。他第一点，因为今天的教会不相信人离开耶稣就没有拯救，也不相信人离开耶稣就是灭亡，因为不相信这一个，所以不传福音，不相信耶稣，不相信人需要耶稣的拯救救恩，所以不传福音，而且也不相信耶稣真的能够拯救罪人，嘴巴上没有人会讲。所以今天教会很多传福音不传的，我已经习惯了，到很多人家传福音都没有福音朋友，都是基督徒，所以要变成什么布道培灵，培灵布道，给弟兄姐妹培灵，要不然都是灵。所以难得有几个人来的话呢，就是职业布道友，就是不得不来，因为看你的面子哈，你肯这个恳切迫切的直求哈。或者威胁利诱他就跟你来了，因为住你家里或者是你的亲戚或者是你的公司的人哈来了，但是呢他是为着面子来的，这个每一次都是来应付你的，这个叫职业慕道友啊。所以传福音真是要祷告，弟兄姐妹，你们6月份要传福音对不对？讲员是谁知不知道？不知道，知道啊，就是我啊。如果你们不祷告我就完了啊，所以啊，真的是要求主怜悯，因为布道绝对不是什么一个讲道，而是什么属灵的征战，同意不同意？要把人从撒旦的权下带到神的国度，这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是我们，绝对不是口才，求主怜悯啊！所以要不要去邀请朋友？讲道的要做到啊，请不到朋友的话，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祷告，愿不愿意祷告？怎么人这么傻？愿不愿意布道会祷告？啊，讲愿意的神都知道哈。天下人间没有施加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这是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神家的基石。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啊，教会就是他所建造的啊。所以我这个地方在诗篇118篇也讲到。那么在以赛亚书26章也讲到这些经文哈，诗篇18篇给我敞开一门，这个地方到末了呢是一首诗歌对应的啊。当这个君王和百姓来到这个圣殿面前的说，给我打开一门呐，我们要进去圣洁耶和华，然后祭司在里面说，哦，这是耶和华的门啊，信的人，因信称义的人，神的百姓才能进来，明白吧？就是一个在墙外一个在墙内的啊，所以即使就把门打开，他们就进去。他们要说：“称谢神，因为你拯救了我啊！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讲到救恩从神而来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房角石。这在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救恩成就，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 十九节是圣人来到这个面前，然后打开一门，然后祭司在里面回应说，这是神的门，只有蒙救赎的义人才能够进来。主耶稣为着我们成为羊的门，我们可以从他进来成为神家的人。对，22节到23节是圣经常用语言的经文，和这个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讲的是一样的。下面就是28章的16节的话，紫色的。所以主耶和华就是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做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根基稳固宝贵的房角石。那么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也用这个经文，他就是房角石。保罗也在以弗所书也引用他是房角石，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引用他就是那一块活石，我们来到他面前都成为活石，便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这节的经文贯穿整个旧约新约。最后一个，献上活祭，跟随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既然从远方来要朝见神啊，我们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既然也听见了使徒约翰在那里所说的看到神的羔羊，我们也听见主在克西马利园在那里祷告，我是为这时候来的，为着荣耀你父啊，愿你荣耀你自己啊。然后门徒们教会开始传福音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后最后来到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必须献上活祭，跟随主，跟随宝座上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有被杀的印记，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献祭赞美神，感谢他，称颂他，然后跟随他啊，让他的救恩传到地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来纪念主啊。所以我用了一张圣经呢，要用了一个图画呢，在今年的4月2号到5月2号是回教的斋戒月 Ramadan。 那回教徒呢，他们认为这个以扫才是长子，雅各不是，神拣选以扫。所以回教徒也看圣经的，也看摩西五经的，所以他们也在这个时候预备一只羊羔，也照着圣经上面呢去杀羊，但他们不知道敬拜神，他们有自己的，到最后越搞越乱，到最后甚至把基督徒把这些人都枪毙了这样。那么从4月2号到5月2号，每一年这个时候都有为穆斯林祷告30天，你们听过这个没有啊？为穆斯林祷告30天。那么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二有一个特别为着穆斯林祷告30天的，然后有一个传道人，他在中国的回族有十多年的服事，现在回来，然后每一天寄出来一张祷告，让大家照着这个来祷告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离开，神爱世人，包括他们，包括你不喜欢的人在里面，但是神爱世人，因为都是被怎么样罪恶所捆绑的啊。所以为穆斯林祷告三十天，我把这个三十天这个祷告呢，这个4月2号到5月2号列出来让大家看，他们每一年去那个去那个麦加那个地方的人是人山人海啊，他们每一年都会，每一辈子总会有一次去。所以耶和华是神，到了最后27节到29节就结束了哈，这是他诗篇有29节。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牲畜祭牲拴住，牵到祭坛那里，讲到献上自己当活祭，感谢神，要献上感恩祭哈。你是我们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啊，我要尊荣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称谢耶和华呢，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哈。113篇到118篇，六篇是诗篇里面很有名的哈利路亚篇，六篇哈，118篇是最后一篇，而这个最后一节讲到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哈利路亚啊。先讲到自己，你是我的神，然后再讲到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永远不是救恩让自己一个人独享的，而是我们得到之后呢和别人分享。所以教会一定要传福音，教会一定要宣道啊，这是神的国度啊，你们当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啊，耶稣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让我们不要忘掉恩典够用，我们都有使命啊，所以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和为神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生活的重点，我们新造圣徒的生活的内容啊。最后啊，最后两章就讲到启示录了哈，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天上啊，圣徒在那里大声喊着说，曾被杀的羔羊只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然后一切受造之物，讲到天地海啊，一切受造之物，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远永远。天上满了赞美，教会里面应该满了赞美，阿们。我们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讲到教会，讲到你我。最后，耶稣说：“我必快来，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其实神都知道。就趁着还有今天，归向神；趁着今天，亲近神；趁着今天，跟随主；趁着今天，侍奉神；趁着今天，见证他。阿门。好，这是给大家复习穿越圣经的基督，看哪，你的王来到，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的祷告，十字架的祷告，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我们的心愿，然后这是我们的福音，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可以靠着得救，然后我们的生活献上活祭，跟随宝座上的羔羊行。所以这一章一定是最后一章，时间正好过了一点点，看哪，我们的王必快来，感恩的心见证他，基督在心中做宝座，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各尽其职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在凡事上荣耀他。生活中，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世人在这里纪念受难日和复活主日的时候，主要让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更多的来思想你，主要看见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述说你自己成就神的旨意，坐在我们身上的美事，还有将来的荣耀，还有你再要德国降临。主要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还有我们今天在你手中是你所手中的工作，能够让你来使用，来把我们拨开，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我们把自己和教会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团契和我们教会在你面前的福音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